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我宁愿你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高炸，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喽，来到了早上的6点01，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大家会很害怕这个我们的膝盖随着年龄渐渐的增长，让我们膝盖不够用了吗？其实我真的觉得哦，膝盖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子荣在这阵子以来嘛，就是爬山啊，出去玩啊，走很多路啊，或者是跑步等等的，发现哇，这个膝盖真的很重要。但是到底要如何维持膝盖关节的健康，才让我延缓膝盖的退化呢？这其实真的非常的重要哦。那对此呢，大林慈济医院的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的主任吕少瑞主任呢，他其实哦就出版了书籍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些膝盖的观念，也跟大家讲到了有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念可能不太正确，却让我们在走路啊、运动或者是生活的过程当中，反而会造成我们膝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才会让我们的膝盖退化比呢可以更加的缓和一点点。那虽然说呢，膝盖哦或者是关节本来在我们的使用之后就会有一点磨损耗损嘛，但是呢，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让它呢可以使用的更久。那像是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可能也要好好的来调整一下。包含来像是第一个观念，就是说诶，跑步啊或者是搬重的东西会造成我们的膝盖损伤吗？那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一听就是很伤膝盖对不对，很伤关节对不对？但其实哦，在关节当中的软骨其实可以承受了在跑步当中的这种间歇性的压力了，所以这个软骨其实就像海绵一样，它有压力，但是也把水分和养分呢挤出来然后再吸收，反而呢是促进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到底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跑步或者是搬东西的时候也真的会有一点膝盖疼痛的关系呢？这可能是有过度的韧带拉伸所造成的发炎反应，跟软骨是没有关系的哦。所以如果呢我们的膝盖的结构正常，我们跑步的姿势也正常，理论上呢是不会损伤软骨的。那至于搬重物的话其实也是，如果没有什么样的损伤或者是变形，膝盖关节是好好的话，其实呢这些的压力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软骨是有益处的。只要我们不要搬得过猛，不要伤到了韧带和软组，其实呢搬重物和跑步其实都会对我们的关节造成了太大太大的磨损呢。 讲到了除了跑步之外，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说爬楼梯有的时候我们的膝盖也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呢？像是有在之前不是有一些的公司行号都会建议大家要爬楼梯来促进健康吗？但是呢，如果我们本身呢就已经是退化性关节炎的朋友，如果还是强行的就是一直爬楼的话，这种反复的弯曲膝盖的动作反而会造成我们的内侧摩擦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自己的膝盖已经是有像是退化性关节炎或者是一些膝关节的问题的话，反而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爬楼梯其实有这个姿势也要维持着膝盖微弯，然后动作缓慢，并且扶着扶手的方式，才能减少了膝盖的伤害。所以如果自己膝盖或者是膝关节本身就有一点问题状况的话，那在上下楼梯的时候真的要小心留意，然后动作放缓。另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有的观念哦，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下楼梯好像压力会比上楼梯的压力还要来得大，对不对？但是吕医师表示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好像不是因为压力，而是膝盖呢因为从直的嘛变成弯弯的，那内部呢就很容易被夹击。那如果我们本身的股四头肌是不够强壮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慢慢的弯，那这个内侧就很容易导致着这一些的受损，导致疼痛。所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啦，就可能是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练强壮一点点，才能让我们在走路上下楼梯的时候也可以更加的灵活。那另外呢还有在关节使用度也很大的就是骑脚踏车了。那当然呢骑脚踏车其实是也蛮不错的一个运动，对不对？现在呢很多人都会骑自行车，假日哦就哇路上好多好多。那但是呢对于有着膝关节问题的朋友，那这种骑车也会来重复加深了弯曲和摩擦，也会导致恶化。所以呢如果已经有膝关节问题的朋友们，这骑脚踏车其实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也建议大家啦，就是可以健康的朋友的话也可以调高坐垫，然后呢用着正确的施力方式来减少弯曲的角度还有内侧的磨损，就不会让我们膝盖呢承受了太大的一些问题和困扰了。哇，那大家觉得说其实年纪渐渐增长，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膝盖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对不对？那要保护膝关节是不是少动多休息就好呢？其实这个也不然哦，反而医生说是适度的运动而非全面的静止会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选择比较适合大家的，像是健走或者是慢慢的跑步，其实都是蛮不错的一个运动方式。那如果呢长时间不管是坐着或者是重复弯曲的活动，像是有的时候骑车啊或者是蛙式的游泳，反而会让我们的内侧摩擦症候群来加重。所以呢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还是必须动一动，但是要如何动，如何去选择自己适合的运动方式，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是除了一般的长辈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就是本身膝盖关节就有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要好好活动之外，当然还有我们久坐的上班族，其实也要定期起来动一动，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可以维持这个健康的方式。另外大家也有说，诶，如果我们可以穿一些矫正的鞋子，可不可以延缓退化呢？那其实哦，这个矫正的鞋还有很多的护膝啦，其实基本上呢都是分摊压力还有保护哦，跟治疗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只能暂时的减轻疼痛的感觉，它不会有延缓退化的效果和好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身体除了哪一些的问题状况，还是要找到了医生来做了最正确的治疗和诊断。尤其呢膝盖啊关节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那年龄渐渐的增长，我们的功能呢慢慢的一些损耗，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要如何让它可以使用的更久更好，其实也有很多重要的关键。以上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大林慈济医院的吕医师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NG 的膝盖关节的一些观念，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喽，来送这首是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再回到节目当中。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的火，谁让它？
了我，你应该知道，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为何一定要这样的寻找，这样寻找，我才能学会爱，就要让你知道，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心中
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比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给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喽，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每周一到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跟大家来分享哦，就是我最近生活当中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换牙刷了。因为呢，其实牙刷其实刷到现在大概呢3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牙刷的毛比较软嘛，换了一个新的品牌哦，然后它就是开花的感觉比较严重，所以呢，之前牙刷都刷的还维持着蛮不错的，但是这一次牙刷我就好快就开花了，所以我就自己很好奇说，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要换牙刷呢？其实真的牙刷要时常的更换，不然呢里面可能会有太多的细菌来累积了。那一般来说呢，其实牙医师我就认为说，大概呢3-4个月左右换一支牙刷是还蛮 OK 的。大家也不要想说哇怎么办好浪费，因为呢其实这个就是必须得更换的东西哦。那像是在美国的牙医医学会也建议哦，如果只要是刷毛是比较纠结成团，或者是乱七八糟，或者是磨损的话，其实就该换一支新的牙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用个2-3个月，已经看到它有点开始变形了，其实就该换了，不一定要等到3-4个月啦。尤其是呢，在这样子一个病毒来临的季节哦，所以其实要更加的常更换牙刷。但是呢，诶，在还没有更换之前，要如何可以来更加的维持牙刷的一个使用的效率，或者是要维持的它的比较好的一个刷牙的状态呢？其实哦，在美国的牙医医学会就建议大家，在每一次刷完牙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步骤大家要做好做满，包含了就是我们在刷完牙之后，其实也要把牙刷呢再度的冲洗干净哦，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来说，诶，这个就上面有泡泡稍微冲掉就好啦，或者是呢有的时候朋友们会在洗脸之后，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顺便刷牙嘛，就想说诶，用热水稍微冲一下就好啦。那其实呢，虽然说热水是有来帮助大家来清洗牙膏或者是清洗牙刷的一个功用，但是要洗得够干净整洁，其实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当然洗完之后要如何保存，如何存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牙刷上面因为湿湿的，只要潮湿又可能在比较潮湿的浴室环境当中，其实就很容易有细菌的滋长嘛，所以要把它放在一个干净相对干燥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咯，有一些的牙不是都会附盖子吗，那就不要把它盖住或者是把它套住哦，以免呢这个细菌会在这个牙刷里面呢不断的滋长，所以呢就是要让它在一个比较通风干燥的地方。那在刷完牙之后就要甩干哦，保持干燥其实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像是我自己哦，就是常常牙刷没有甩干，有的时候呢诶可能要拿起来比如说换个地方放，然后就说哎呦怎么这水还那么多，其实真的要把它甩干啦，才会让它呢比较不会有一个细菌的滋长哦。所以其实牙刷呢是定期要更换的没错，但是要在更换之前其实也要好好的把它做一个保养保护，才能让我们刷牙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和效果哦。 大家也不妨哦，趁机来思考看看，哎，自己呢现在所使用的牙刷多久没换了呢？如果呢想不起来多久没换的话，那干脆就换一支吧，因为是久到想不起来了，所以就干脆来换一支。或者待会儿呢，大家就去看看，哎，自己牙刷的刷毛的状态，那看看是不是要更换啦。那以后应该子荣哦，在每一季的固定时间都要提醒大家，哎，现在就是大家一起换牙刷的时间咯，感觉也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就一季提醒大家一次，以后呢应该要定期的来提醒我自己还有大家一起来换牙刷。总之呢，其实正确的刷牙方式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的牙刷的一个保护和使用，正确的使用也真的是对我们的牙齿清洁和口腔的保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在刷完牙之后，这个牙刷也要稍微的冲洗干净，然后呢把它甩干，放在一个比较干燥干净的地方，才可以延长牙刷的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还是在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咯。
如果我说我爱你，这就是欺骗了你。如果我说我不爱你，这又违背我心意。昨夜我想了总是不能忘呀，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这就是爱情。难道这就是爱情？哦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了。哇，真的在近期呢，有很多关于我们民生会需要用到的这些，不管是蛋品啊、肉类等等的，出了一点点的食安危机。那这些危机我们要如何度过？那我们一般的消费者要注意哪一些的事情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中华安全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汪乃云博士，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博士你好。
思荣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一题啊，就是在近期呢发生了这个芬普尼蛋的事情。其实这个应该在11月初的时候就爆发，因为在彰化县政府他在进行例行的抽查的时候，没想到呢就在一个问题的蛋场发现了有这样子一个芬普尼的代谢物，然后哇，食药署赶快就启动了这样子一个应变机制，然后通知了邻近的一个县市啊，还有这些的政府部门下架了非常多的鸡蛋。那后续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追踪。但是这个芬普尼，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不是新闻了。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在全世界就有这样子一个芬普尼的毒弹事件。那当时又对我们全世界造成了哪样的影响呢，博士？
是的，其实芬普尼在食安历史上是2025年一次、嗯、那刚刚子荣讲2017年，其实在2015年就有一次、
嗯、
那2015年那次是农药、
哦、
是在这个饮料里面、
哦、
那时候有一个叫每一个国家蓝色的那个连锁饮料系统里面，
哇，
那他们是茶叶里面有验到芬普尼，但是那时候对象很清楚，那个就叫做茶叶里面的芬普尼超标，所以你想到的是农药这件事情。
对
，OK 好。那子荣刚刚提到2017年，哦，这个事件就算闹得蛮大大的哈。
对，
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是德国，他在做一些风险评估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有鸡肉、有鸡蛋里面有芬普尼。好，那在欧洲的系统里面，它有一个 REST 通报系统。哦，就是诶，在进口到欧洲的时候，诶，验到不合格，或者是在欧盟境内流通的产品有检验不合格，哦，他们会去发这种通报。那这个通报的案件就会上网哈、哦。那欧盟的所有的国家会收到讯息，你如果有注意这个讯息的话，知道那个网站的话，其实你天天去看，你都会看很多的信息出来。所以德国就开始讲了这个事情。好、哦，那再来就是荷兰，再就比利时，所以最后算起来大概全球大概有40来个国家鸡蛋里面竟然都有芬普尼。
嗯，
所以就是2017年那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 OK 齁、哦、那甚至国家跟国家之间闹得不太愉快，说你的怎么到我这儿来，不是讲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齁、哦、但是在2017年的这个案件里面齁、哦、大家又再再的去重视，诶，全球是一个市场的概念。
对。
以前是进出口嘛。诶，既然在不同的国家里面产品流通，因为大家都知道国际贸易顺畅，那可以互通食品的有无。OK。所以在这个事件之下有好几种齁。第一个就是再再唤起这个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重要性。齁、嗯。那以及你在整个农药的芬普尼的使用，或者是在动物畜禽产品在饲养过程当中，这个禁令就一波一波出来。好，那像我们台湾，哦，那时候是动物植物防疫检验局嘛，现在是动物植物防疫检验署。哦，那时候就有讲到说，这个芬普尼水旋剂的这一型农药就全部禁用。OK 哈、哦，那欧洲2005年就开禁止芬普尼在畜禽动物饲养中使用。那我们台湾在2017年那时候有开始一直在讲这些禁用的状态。
对，
哦，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那个 animal product 的 production， 就是畜禽动物产品在饲养过程当中，你不可以去使用类似芬普尼这样的东西。OK， 但是2017年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嗯，
其实2017年对台湾是有影响的。也就是这个重大的影响，让我们今年看到芬普尼被验在蛋里面。
嗯，
哦，那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
2017
年的事情发生之后，从欧洲一直卷席到亚洲、韩国、香港、台湾等等，其实食药署从2018年开始，他们就把芬普尼 纳进去他们政府的检验计划。其实连食药署他们都会有很多的专案在执行，那检验是一块很重要概念。
对，
管理的好怎么知道好不好，用检验来做一个确认有没有效的一个工具。所以2018年之后芬普尼就进去了这个畜禽水产品的这个监视计划里面。那其实从18年验到2025年，其实政府它就是验一直验一直验，只是那个合格的讯息其实大家不会去看。
对对，
大家只会去看到不合格的讯息。
也是，
那卫福部食药署他们定的这计划不是食药署自己单方做，它是跟全台湾所有的卫生局联合起来。对，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芬普林的检验不会只有在彰化验，
也是
是全台湾都验，但是其他的卫生局没有不合格的东西，是彰化这边验到有。所以我觉得换另外一个角度，不知道这个是要洗还是用，公合格在只有彰化验到不合格，然后其他的东西是合格的。但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不下去，那就回到说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消费者团体，他们想的是一个零检出的时代。但是我记得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媒体都有谈过，其实什么东西到零检出吗，都要零检出，其实很辛苦。因为比方说我们在做产销履历的农产品，你就有惯性的，好，那你有产销履历，我做有机的证里面就有有机的产品跟不是有机的产品，这有一个惯性的概念。所以在里面我们讲是，诶，如果说你今天是真的有机的，你就应该什么都不能够验出油，对不对？人工合成的就不能有。
对，
好，那天然的杀虫剂、天然的农药，那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是经过风险评估过的，好，那个叫有机资材。那如果说是在产销履历验证通过的，那它的产量要符合法规的规定。好，但是芬普林它不是农药，它不是合法农药，哦，所以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它也不是在动物生病的时候可以去用的东西，所以应该在畜产品里面不应该有。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那也是很多的消费者觉得啊，那个东西不是说政府说不能用吗？为什么会有？我想消费者的愤怒可能是来自于这里。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说，那是因为政府每年都一直做检验，一直做检验，所以今年才会验到有。如果政府没有在2018年之后就把它放进去做检验，其实很可能搞不好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
也是，哇，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这个进程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全球的大事。但是其实这一次又爆发了这样子一个芬普尼氮的一个事件，大家也很好奇说，诶，芬普尼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它是不是真的人体会有害，或者是对这个鸡汁啊或者是氮本身也是有害处呢？
芬普尼啊其实是一种杀虫剂，那农药里面有一个类叫杀虫剂，农药里面有杀虫剂、杀菌剂。那杀虫剂呢，悬浮剂的部分就被动植物防疫署禁用的，然后在动物用药的部分也被动植物防疫检署禁用了。但是芬普尼这个杀虫剂环境部这边目前是允用的。 OK， 好，那除此之外呢，动物食品的畜禽是不可以用，但是是可以用在宠物，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杀虫剂。比方说我们家的小孩猫猫狗狗啦，身上如果有跳蚤啊，有虱子啊，好，那你可以去食用这个，这是合法的，但是它不是经济动物，
对，
它就是我们的 family，所以这个是可以用的，它不会被人吃进去身体里面。好，那再来是环境里面用，比方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听了子荣这个节目之后，你可以去外面的量贩超市找一找蟑螂药。你会看见说，好像蛮多的这个杀蟑螂耳剂啦、蟑螂屋啦，里面有个成分就叫芬普尼。
哇，
芬普尼它杀蟑螂、白蚁、跳蚤、虱子或者是小黑蚊，它其实效果还不错，所以它现在目前呢是一个合法的环境消毒用药。吃的会不会对人怎么样？子龙刚刚好像关心的这个事情芬普尼呢，它其实在美国这边的这个化学物品的化学物质分类里面，它是分为 C 类可能为人类致癌物。那什么叫做 C 类下面有一句白话文听得会比较舒服一点。我刚刚前面讲的可能为人类致癌物听起来很恐怖齁。C 类的意思就是说有动物试验显示它的致癌性，但是目前没有人类摄食了会产生致癌的证据。所以这是 C 类的定义。那很多人在报道媒体听只会去听可能 是人类致癌，光是听这句话就很吓人哈。
对。
但是除了说它在人类致癌，它没有明显的证据之外，它的确，如果你吃很大量的含有芬普尼的这个蛋 ，OK 哈，比方说这一次的量是 0.03 嘛哈、
嗯、
，OK， 那你如果吃很多的量，什么叫很多量？比方说你一天吃十颗
哇哈
哈 ，OK， 连续吃个十天，你给他吃一百。但一般应该不太可能一天吃十个
哈、
啊，所以就像如果说你是累积的这个毒性，比方说你一天吃一颗蛋好了，我每天早上一定要吃一颗煎的荷包蛋，那你连续吃一百天，好，那就会产生这个毒性中毒，好，那它当然就会对于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解毒的器官会有伤害，比如像是好，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肾脏、对于甲状腺，好，它其实是也有危害性，好，但是。消费者可能不要自己吓自己，
嗯，
因为毕竟我们在于这次新闻事件里面的芬普林，但我们的食量不会那么多，而且这一次政府已经告诉大家哪一些是有问题的，
嗯，
哦，不要害怕说。这个新闻了、哦，好，那我最近都不要吃鸡蛋好了。
啊、
因为有些人说最近买不到鸡蛋，就是我发现说，其实鸡蛋还是满街跑。好像这次鸡蛋的销售量，其实好像受到影响不是真的那么严重。
嗯嗯，
我觉得那，因为我有去某一些，我有固定买鸡蛋的一些量贩店跟超市，我发现价格的波动没有那么大。曾经有几天有大家在讲买不鸡蛋，是真的中间有两天，我听到我家人在讲，哦，但是我自己去买，我每次因为我每个礼拜都爱都要买个两盒蛋，我自己买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我觉得理智型的消费者还是不少，
哦，
所以这个芬普尼呢，对于我们人的健康影响。我觉得它的影响性是有限度的，
对
哦。那除非是真的还一定去买那个，嗯、你还挑号吗？
对，
专门吃它的
也是
哦。因为今天已经告诉大家哪边的东西有问题，那我们就知道哪边有问题，我们不要去吃，那就吃安全的东西就好了。
嗯，就像刚才博士所说了，其实这一次的鸡蛋有问题的就是那一家的畜牧场嘛。那其实也有公布了，就是在这个鸡蛋的溯源嘛，像是这一次的洗选蛋的一个代号就是。I47045 其实只要看到这个开头我们不要去选应该就已经没有问题了吧
没错没错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次的检出是针对这个畜牧场、
嗯、
然后只是说好像没有人去讲出来说其实从2018年到2025年到今年的10月份那个检验的4000多件合格的在哪里
嗯，
其实如果政府更明确讲我们先讲是4232件嘛有一件不合格那赶快跟大家讲4231件在哪里我觉得对对因为每次看到的都是把不合格的讲出来都不讲合格的可能是因为合格的东西太多了竹繁不能讲竹繁不及被宰反正就是合格的还是很大量那我觉得这次刚刚子龙跟大家讲他这个代码、
嗯、
那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我想那是从农委会时代农业农那时候农委会了现在农业部一直就在讲农产品溯源、嗯、农产品溯源那鸡蛋是其中的一支那政府都已经公布了好，哎，前鸡嘛，代表的是哪个畜牧场？代表的是哪个洗选蛋场？
嗯
，OK 哈，那这个有号码的，对不对？那就尽量不要去买上面没有溯源码的蛋、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消费者的认知。嗯、因为后来再爆出第二波的新闻，是因为我想看咖喱，怎么新闻媒体上那些蛋连喷墨都没有？
对耶，
所以有一些散装的没有。那理论上应该大家要走到溯源的系统去，就已经告诉你他的身份证号码，对不对？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是放在我们的皮夹里面，他的身份证号码是喷在鸡蛋上，那你怎么还会去买没有溯源码的蛋呢？我想这是第一个概念。好、嗯哦，那六码讲了。那再来我们就看后面的哈，因为这次政府公布出来是叫 P 号，
嗯，
比方说大家知道的251023，好，那2510好几个日期，我觉得大家知道，因为我们今天在讲一个产品不合格的概念的时候，假设有个食品厂，
嗯，
它的产品里面被验到，比方说有一只东西叫仙人掌杆菌，我们不会说这个工厂的产品通通都有仙人掌杆菌。我们会说这个工厂生产的哪一支产品多少克的包装哪一天的产制的东西是有仙人掌杆菌类似这种回收的警示的概念在国际上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了大家都会讲得很清楚像美国 FDA 专门一个自愿性回收的这个公告网里面一天到晚每天都在公告公告什么我这个加工的产品里面有蛋粉我漏写了蛋粉那有人对蛋会起过敏反应 是赶快公告出来，那你就知道哦，哪一个产品、哪一个包装、哪个规格、几月几号生产的产品，哦，它漏标了，它里面有加淡粉。好，那当然不是只有淡粉哦，过敏原很多种哦，所以过敏原的这种漏标的标示，消费者看不出我的成分有什么，类似这样的警示系统，在美国是占最大宗的哈。那在台湾、在韩国、在日本、在很多的国家都有类似这样的警示系统，所以我觉得只要是了解哦，原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警示系统在，每个国家的政府会去做风险评估，
嗯，
会去做市售产品的检验，哦，政府有做风险评估，有去做管理。那如果不合格，政府告诉我们是什么批号不合格，那我们消费者就赶快去检查我们家的冷冻库的仓库。对不对？这个不一定是鸡蛋，这次的案件是鸡蛋，所以它应该是放在冰箱。我家的是放在冰箱里了，我家是没有放在室温下了。嗯，哦，那也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家里买的鸡之后是放在室温下，那政府已经公布了，他管理的结果这是不合格的，赶快去检查家里还有没有。
嗯，
如果有，你就不要吃了。
对呀，对。
好，哦，那这一批有问题的不要吃，政府还告诉你说赶快去退货，那你就赶快拿去退货，把你的钱拿回来。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正面、正确的态度来看到一个所谓的正面循环的一个概念。
嗯，没错，尤其是呢，其实政府是有帮大家来做把关，所以才会验到。所以呢，我们也要就是对我们的整体的机制呢，可能也有更多的信赖。那当然呢，也希望这样子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注意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请到了黄南云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不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哦，为你。
伤害发生之后，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正是那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持续带着大家来关心到了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也是食安专家黄乃云博士来跟大家谈谈，在近期的新上面也是沸沸扬扬的这个芬普尼蛋，但是其实讲到了，在这个月月初又在彰化的这个文雅畜牧场呢，又在验到了这个有问题的一些蛋，但大家都很好奇说，哎，博士不是说2017年就部分的禁用，然后18年就开始做检验吗？那这次的蛋，那为什么又会受到了芬普尼这样子一个污染呢？它的来源到底在哪里呀？
如果我们去回顾这段期间的新闻，其实我对其中某个新闻是很有兴趣的。其实大概是在10号左右，那其实有再去验了15件，验了鸡蛋9件，蛋鸡的羽毛1件，饮用水电四两件，好，连那个旁边的那个土有没有都去验了1件、哦、总共验了15件。那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2017年的事情，就那时候已经就在讲病媒防治用药了。好，你看我为什么会去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能够用的，可是你看那个检出的数字，鸡蛋里面是 0.03 嘛，对，然后水没有检到，
对，
饲料没有捡到，旁边突然没有捡到，就是只有鸡羽毛捡到。
对耶。
那我们刚刚讲这个芬普尼拿来干什么用？如果说今天这个鸡舍环境不好，我讲的环境不好就是鸡大便啦、脏污啦、乱七八糟啦，你叫那只鸡妈妈哦，鸡奶奶、鸡妈妈、鸡女儿、鸡少妇哈、你叫他们住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环境又不干净，对，那一定是会。有的没有的虫子很多，甚至身上会长虱子啊、环境会有小黑蚊。你在做环境喷药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按照规矩来喷？
也是。
不然怎么会鸡羽毛特别多、我们以毒物学的角度来看，今天鸡羽毛是从鸡的身上长出来的，对。如果今天捡到有，应该是内脏的含量最高。
也是也是。
那再来是蛋。可是你看，实际上我们看出的数据，那个鸡羽毛的检出是 0.27、是鸡蛋里面的 0.03， 所以它并不是说哦，我因为吃到了这个有问题的饲料，然后吃到我肚子里以后，这个有毒物质堆积了，然后长了长出了在蛋里面长之后，我又长到羽毛里面来。光看这个9倍的倍数差，就感觉其实在喷药的时候就喷到鸡上面去了。
对、
这是我的看法。那我想很多人也是说啊，这个我看到媒体上有很多很隐晦的讲法，他都没有很直接的赤裸裸去讲说，就是喷药的时候没有去做好控制，就是碰碰的那样，那你就喷到这个鸡身上去了。因为为什么要喷这个药？因为如果环境脏乱，你让这个鸡那个蛋鸡身上有这些不好的这些昆虫啦、这些病媒啦、这些那个小灰蚊叮咬的虱子的话，其实它不舒服，它就不太吃饲料。它不太吃饲料会有什么下场？
产蛋率不佳。
Bingo！所以你觉得这个鸡舍的老板他会不会觉得说，我希望他下蛋，我希望他下蛋？
对。
那如果说知道说他有这个跳蚤、虱子，有的没有的，我赶快去喷一喷，让这些虫子死掉。让这个蛋的产蛋率可以比较正常一点，我想这个是大家也许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传统的鸡舍在这个清洁消毒上面，真的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我也开始后续有做了一些研究，尤其是这种比较传统的饲养方式，像是那种放在笼子里面养的，好像也会格外一些问题。那到底在我们这样子一个鸡舍当中，如何做转型，或者是如何在这个病媒防治上面，还有我们清洁消毒，还有我们的良率上面，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平衡呢？
好，首先我先谈一个概念，我先讲白肉鸡，我先讲肉饲养，或者是土鸡。好，我们讲一般这种肉用鸡的饲养里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同进同出。同进同出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是一岁的鸡宝宝，我们一进去这个畜牧场，那养到差不多可以吃的时候，我们一起离开。所以 all in all， 一起来一起走。那我们全部一起走了之后呢，这个养鸡场就可以好好的做环境的消毒。
也是。
那是不是整个环境就清洁卫生干净？好，然后肉鸡一般在饲养上面，台湾其实流行用水帘式的鸡舍。所以它其实饲养环境是有空管的。
是，
那再回来看子龙刚提的蛋鸡的饲养环境，真的是以这种环境温控湿度控制的环境的这个蛋鸡舍比例其实没有高，
是，
那很多甚至于说是开放式的、
哦、
开放式的，那你想吗，养蛋鸡最大的是在彰化、
嗯、
那中南部是维多 OK， 那你今天这个环境是没有控制温度跟湿度的，你又没有让这个蛋鸡舍有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个完整的清洁跟消毒，这边环境的问题一直存在那边。
嗯，
好，那很多的这种小型业者，即使是可能都是比较长一辈的这个老人家，他还在处理这些养蛋的这个事业，可能是自己留下来的。OK 好，年轻一代的慢慢出来，我们有看到，其实有一些现代化的这个蛋鸡舍很漂亮。
嗯，
好，那也有去做相关的环境管理。OK， 这个是我们看到整个蛋鸡产业的进步，可是我们还有看到有一些可能还蛮需要政府来辅导的，是继续让他们提升他的水准，继续业，还是要转业，还是说让他们飞丁要自然淘汰，我觉得这可能是变成政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之一、
嗯、
否则的话这些老的蛋鸡或者是现在产蛋率很好的蛋鸡，或者是刚刚移到这个蛋鸡舍要让他们开始产蛋的鸡，这不同的这个生产年纪的蛋鸡都在同样一个地方，你没有一个适当的时间把这个环境清空来做整场的消毒，那这种湿湿的又温热的环境之下，这些虫师啊狮子啊跳蚤啊他就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就躲在这个鸡的身上咬他，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成一个蛮悲剧的一个循环，
嗯，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是台湾很不适合养鸡，
哎呀，很不适合养鸡，我们可以把它做进步化，
真的，
毕竟这种鸡蛋这种产品哈、哦嗯，它的营养好，
对呀、啊，
对不对？然后以经济来讲，哎，不要讲说小个宝宝适不适合来行哦，就营养也成本真的很贵的东西，
对，
好、哦，那在烹调的方式上面也不错，很多样性的。其实蛮适合在餐桌上大家来进食，
嗯，
那只是说它的一个饲养管理的环境有没有办法再进一步让整个产业再升级，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消费者可以去呼吁政府，好，那也许政府可以再思考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传统的蛋鸡饲养产业可以再进一步的精进。
对，因为在这一次的芬普尼的蛋的事件之后，其实也看到了非常多，不管是政府啊有动员起来有加强的一些管制，或者是有扩大来去做检验呢、哦、其实就是希望啦可以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更多的把关，那当然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家禽业者也希望可以就好的按照着就是既定的一个方式合格的方式来饲养这些不管是肉鸡或者是蛋鸡等等，那当然我们的消费者也要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来做把关，像是呢刚才博士也讲到了，其实现在的农产溯源其实也都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只要看到了就是这个这一次有问题的洗选蛋的编号我们就避开，那我们也尽量啦就是买这个有编号的一个蛋可能也会是比较安心安全，总之啦这一次分普尼的事件其实后续呢还在延伸当中，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但是呢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们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开这些的危机，我们就可以呢比较安心的度过这一次食安危机了，总之呢在这一次的芬普尼的鸡蛋事件后续呢应该还会有很多的新闻，也请大家一起来做关注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黄乃云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些食安的议题，谢谢博士。
好，谢谢。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
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春风秋月多少还是山盟水远去。啊啦些美的借口。
再次的谢谢食安专家黄乃云博士再度来帮大家解惑。好像呢，每一次在这些的食品安全相关的事件爆发之后，都会帮大家上了一课，对不对？很多时候呢，原本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根本不会知道的东西，就在每一次的事件当中呢，一一爆发之外，也让大家啦再度的重新检视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啦，虽然说呢，鸡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物资，但是呢，我们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安全的食用，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啦，政府其实也是还蛮尽力的帮大家来做把关。像是这一次的芬普尼蛋的事件，也是因为政府有持续的不断的做检验，才会验出来这个芬普尼蛋。那好像呢，其他的畜牧场是没有其他检出。那好险这件事情呢，也算是比较封闭。那但是呢，大家在购买这些蛋品，或者是购买了任何的一些生鲜食品的时候，其实都要多多的注意留心啦。那我觉得呢，当然厂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呢各个厂商可以遵照着这些的规范来做这些药物啊，或者是呢环境清消的这些用品的一个使用，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可以安心无虞。毕竟呢在台湾嘛，民以食为天，大家呢非常重视吃的东西，但是吃的要如何健康又安全呢，其实就是要看大家的共同齐心努力了。总之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黄乃云博士呢又帮大家上了一课之外，也要提醒大家在平常呢购买一些鸡蛋，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买一些有编号的、有可以识别的一些方式会是比较好。因为呢如果蛋品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马上的溯源来找到问题，并且回收甚至是退费，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多一份的保障，对不对？所以啦，就是在食安的问题上面真的是你我人人有责，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守护和努力。而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是子荣，我们在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哦，拜拜。
现在才是关键，最重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要就干个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跟勇气同上演，让脆弱站到一边，要心里的心
要的在眼前，抓住还是拒绝，发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你出来接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我要重新出发，
往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